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直播间，也欢迎来到大咖会客室，说让不少投资者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一方面地缘冲突持续升级，全球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可是另一方面，黄金在经历了大幅上涨之后，却进入了一段震荡调整的阶段，市场对于金价后续的走势分歧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黄金的上涨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吗？油价、通胀以及美联储的政策又会对金价带来哪些影响？白银的走势又如何？那在当前这个阶段，黄金还有配置的价值吗？那今天这场直播，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上海熙攘实业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老师做客。那我们先请第一次做客见闻直播间的蒋总，跟华尔街见闻的用户，以及现在正在不同平台观看我们本场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华尔街见闻的用户，大家下午好。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这个黄金价格，包括白银的一个趋势的展望。
好，谢谢蒋总。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第一个问题啊。近期的这个金价表现实在是有点让人失望，尤其今天它已经跌破了4300美元。可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油价相对高位也回落了，可是为什么黄金还是表现比较平淡，没有像大家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可以往上冲呢？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要分两个维度来回答啊。第一个维度呢是大家一般来讲啊，把黄金作为一个避险资产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除了刚开始酝酿和这个冲突爆发以后的第一个跟第二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黄金跟油价出现了同步上扬的态势，这一点呢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都是作为避险资产啊，中东地区形势紧张推高了油价。啊，那么同样呢，这个避险情绪也推高了金价，但是大家呢后面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美伊冲突爆发的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交易日一直到现在，啊，基本上大家能够观察到，黄金、白银甚至有色和油价之间啊，在每日的价格关系上大体呈现一个反向的关系啊，就是这个油价一落，黄金价格啊当天的价格可能会上扬，那么油价一涨，那么这个黄金的价格反而回落，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像这个也不难理解啊。我建议大家在关注当下这个美伊冲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参考2022年的俄乌冲突的短中期的价格走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俄乌冲突，如果我们看2022年整个黄金跟原油的价格走势，大概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啊，在冲突的酝酿期和爆发的初期，金价、油价同步上扬。这个呢，跟美伊冲突刚开始酝酿、跟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是一样的，避险啊。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后面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油价跟金价之间呈现了一个反向的关系，这恰恰是美伊冲突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么这个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实际上就跟大家平时在自媒体、大家在研究报告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就是油价的上升会导致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个担忧。而通胀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改变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啊，我们不是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际变动，它会改变政策的预期。那么，所以我们当下看到的是油价和金价之间的一个反向关系啊。当然，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吉吉说到的，那么大家说这个油价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时候逼近120美元每桶，那么现在已经到了90美元每桶的上下。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通胀预期呢？这是因为大家之前这么大家这么想，大家是把油价用环比的角度来想油价，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原油期货的这个交易者，或者是私募基金经理，那么你是知道啊，这个油价最高的时候逼近120美元每桶，现在实际上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啊，从通胀的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从同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美伊冲突跟俄乌冲突在细微处有一点不同。俄乌冲突爆发前的前一年，就是2021年，油价是不断上升的，美国的通胀是在不断上升的。而美伊冲突爆发的前一年，就是2025年，尽管有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但实际上大家看到美国的通胀是不高的， 而原油价格大概是从年初的75美元左右跌到了去年年末大概60美元每桶左右。那么所以啊，从同比角度大家就能看得很清楚，就是一方面美伊冲突到目前为止还处在一种延宕的状态啊，我们还不知道油价是不是就会应声而落，还是会因为某些局势的激化会再创新高。那么即使撇开美伊这个和谈进程的不确定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原油价格和去年年底的60美元每桶相比已经出现了 50% 以上的涨幅。而更为重要的是，去年的同期这个油价都是和现在的油价比是矮了一大截。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的 CPI 的同比是和原油的月末价格同比在历史上呈现比较好的正相关关系。那就意味着尽管大家感觉啊，站在原油交易者的角度来讲，这油价已经和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的最高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啊，接近30美元每桶的回落，但是你从同比角度来讲，恰恰是因为去年同期的原油价格普遍比较萎靡。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美国 CPI 啊，它可能不会突飞猛进，但是想要它回到 3% 附近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就是不至于到美元加息的程度，从目前的原油价格水平来看，但是呢，它足以让大家原本觉得很笃定的凯文沃什上台以后年下半年还有几次降息现在变得遥遥无期了啊。那我们如果说的形象一点，就是黄金价格在今年一季度经历大涨以后，大家实际上觉得它是需要出现回调的，但是如果没有美伊冲突，大家会认为这次回调叫技术性回调啊。其实技术性回调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说难听点就是基本面上找不到太多理由的下跌啊，就是只是因为前期涨高了，那么它要回调。因为原本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市场是觉得今年美国的通胀依然不会太高啊，因为对等关税的影响啊，如果有的话早就有了啊，不会到今年才爆发出来。那么同时呢，在鲍威尔卸任美联储主席以后，那么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将会按部就班的进行几次降息啊，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啊，在美伊冲突如果不爆发的话，金价它会有一个回调，但这个回调呢将会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促、幅度相对有限的回调。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说不出什么太多基本面道理的回调，是一个因为前期涨得太猛、斜率太高而所谓的技术性的回调。但是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对于美国的通胀、对于原油价格，它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作用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俄乌冲突也推高了油价，但是大家如果去看俄乌冲突前一年，像油价已经在飙升了。俄乌冲突前一年，美国的 CPI 已经从 1% 到 2% 的水平开始往 7% 8% 这个水平去跑了。所以俄乌冲突对于美国通胀跟原油价格的影响，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叫火上浇油。也就是说，没有俄乌冲突，美元在2022年依然是会加息的啊，因为这个势头是前一年就体现出来。但是呢，美伊冲突不太一样，在美伊冲突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的通胀水平是不高的，尽管有特朗普对等关税，大家觉得通胀应该高，但实际不高，原油价格是萎靡的。所以美伊冲突对于美国通胀和原油价格的影响，我们也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晴天霹雳。也就是说，原本没有美伊冲突啊，大家会觉得今年美国的通胀很温和，在美国经济依然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大家觉得年底会有几次降息啊。但是美伊冲突爆发以后，从原油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这个逻辑链条是非常浅显易懂而且容易印证的。那么这就使得什么？这就使得原本在美伊冲突没有爆发时候的技术性回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变成了一个需要时间更长且幅度相对更大的有基本面支撑的中期回调。所以啊，大家现在看到的金价就是一方面它有跟油价短期联动的特征啊，原油价格一起金价就落，原油价格一落金价就起。但另一方面趋势性的因素 已经开始体现出来，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我们最新的数据是 3.8， 这个水平并不高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不断上升的势头。那这个呢再结合美国比较好的就业数据，这就使得市场相信今年凯文沃什无论他内心想多么去迎合这个美国行政当局的意愿，但是他在美联储内部决策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会有降息的空间。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中期的趋势的影响开始体现出来。
好的，谢谢蒋总。那您在我就是第一个问题里面其实着重强调说油价对于金价的一个影响，那您会觉得油价对通胀预期或者说对金价的影响是下半年影响金价最重要的因素吗？因为其实金价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嘛，您会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值得我们下半年关注的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啊，去年的黄金价格为什么那么猛啊，而且是猛的令人注目，为什么？因为黄金的牛市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啊，我们严格意义上讲2019年新一轮的黄金牛市就启动了啊，所以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23年24年上都是一个黄金牛市。但是呢2025年的黄金牛市呢给大家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美元实际利率美联储被比较明显的边缘化啊，就是在23年24年的时候大家会说啊，特别是24年大家会说美元实际利率好像不太管用了，因为大家如果翻看复盘2024年黄金跟美元指数跟美元实际利率的走势，你的确可以看到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黄金跟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这个原本反向的指标他们是同向啊，也就只有三分之二用反向可以解释，有三分之一是同向的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2025年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美联储这个美元美国的经济数据被彻底边缘化了啊，就是去年的话国际金价最高点和年初比大概整个上扬了超过 65%， 但是大家也非常清晰的还能想到在这 65% 当中大概只有区 10% 到 15% 是和当下我们热议的美联储美国经济数据直接相关的啊。如果要说具体的时点，大概就是8月下旬到9月末啊，那个 10% 到 15% 的金价增长和美联储有关，其余的之前的 30% 是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后面美国政府停摆一个多月，再后面格陵兰岛美伊局势的紧张啊，所以去年的话可以说这个特朗普 2.0 基本上就抢戏了啊，就他把传统的这些因素包括现在在热议的啊，美联储主席是谁，他会搞什么样的政策啊，就全部都挤到舞台边缘去了。那么这第二个呢带来的问题就是金价的涨幅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就是它的斜率变得非常陡峭啊，像去年这个 65% 的涨幅碾压了1981年以来的历史上的所有年份啊，所以这个就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24年年底绝大多数的主流金融机构是看好黄金的。所以2025年黄金牛市的延续啊，并不能说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件，因为不是说有五家机构看多五家机构看空，哎，最后突然之间涨了，这个叫势均力敌下，这个叫令人吃惊的事件。但实际上是十家机构里面九家看多，可能一家稍微谨慎一点最后涨，但是这个涨幅是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低估了特朗普 2.0 的冲击力啊，就是包括对等关税包括格陵兰岛，这个呢是站在2024年11月特朗普胜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么今年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啊，就大家陡然发现去年美国经济数据非农失业率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也都有，可是对于去年的金价影响不大，美国经济数据好也不会导致黄金价格的回落啊。但是呢大家发现今年有点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一好，这个美元的降息预期一变弱，那么黄金可能就会出现短期内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这个也是美伊冲突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站在特朗普的角度，外有美伊冲突的延宕，内有中期选举的临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特朗普的政策大概率的不太可能像去年 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样全面开花，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他形成了一个制约，也就是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我们可以说中期的金价的主线从原来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特朗普 2.0 为主，变成了美联储与特朗普 2.0 并重啊。我们不能说特朗普 2.0 就一定对金价没有冲击了，但是起码美联储的正在夺回对于金价趋势的某种程度的主导权，那这个主导权恰恰也是美伊冲突爆发带来的啊。因为大家发现有了通胀的这样一个叙事，不像去年啊，去年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鲍威尔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他显得落于下风呢啊，一方面大家可能说这是因为特朗普的性格比较激进啊，他这个鲍威尔的性格呢相对比较柔弱，但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去年的经济数据对特朗普有利啊，因为尽管特朗普推对等关税的时候，那很多人都预测这会导致美国 CPI 同比的大幅上扬，但实际的结果是去年美国的通胀大概就在 2.4 到 3.0 之间徘徊啊，并没有，所以在美联储可降息可不降息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朗普对于美联储的压力就显得特别的大啊，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坚定的不去降息。但今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倒不是说这是特朗普跟美联储的意气之争，而是随着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油价并没有短期的回落到60或70美元每桶，依然还处在90到100美元每桶这个区间，甚至还有可能往更高的方向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美元实际利率的这个中期趋势里面的叙事又开始变得有分量起来啊，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发现25年的行情走势会有两个特点，第一和23年开始变得比较像啊，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些波折，会随着美国的经济数据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它会有起伏，而不是像24年25年那样一边倒。第二，斜率开始变得相对的平缓啊，就是大概率的不会再出现去年那样比较陡峭的增长啊，这样陡峭的一个上扬，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区间震荡中的回落啊，然后随着通胀压力的消失，然后慢慢的再重新进入一个上扬的通道啊，而这个上扬的斜率也不会有去年那么陡峭啊，因为去年是特朗普 2.0 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对金融市场直接冲击的一个结果，而今年来看它受到的约束客观而言是越来越多啊，所以下半年啊，我除了不可琢磨的特朗普 2.0 以外，那么对于贵金属的投资者而言，就是你23年24年关注那些传统因素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美联储的息会，当然也要关心凯文沃什的这个退出量化宽松啊，尽管啊这个问题本身还有待观察啊，因为我们说了批评者和在位者因为他们的视角不一样啊，就是批评的时候你很容易啊，你可以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立场上来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短处，但是当你自己成为了美联储主席以后，你作为在位者你就要面临现实情景的约束啊。那么这个凯文沃什在当下啊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刻，比较微妙的时刻啊，他会不会一方面退出量化宽松，另一方面又要承诺降息啊，因为这种货币政策在一般的金融市场投资者而来这是既要又要的表现，既要收紧又要放宽，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市场预期的紊乱，那这个我估计也不是凯文沃什想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作为一个除了数据这些硬核的东西就是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点。
好的，谢谢蒋总。然后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影响金价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央行购金。
对，
然后看最新的数据是说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但是也有说法说其实全球央行购金的这个速度是在放缓的。您认为说现在全球央行购金大概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如果后期真的放缓的话，会不会又对我们的金价造成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我觉得央行购金啊，其实啊，央行购金是从2010年开始，就从原来的央行售金变成了央行购金。也就是说，原来呢， 是这个欧元区的很多国家呢会定期的拍卖他们的黄金储备啊。那么到了2010年以后开始变成了这个新兴经济体啊，整体变成黄金储备的这个净流入国。那么所以啊，这个央行购金啊，它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啊。但是央行购金呢，在这两年被市场关注的最多，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因素，那就是2024年啊。因为大家如果去翻看2023年的这个行情走势，大家会发现啊，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基本上是成立的啊。所以在2023年之前啊，尽管大家也知道央行购金在不断的继续啊，但是呢大家说的相对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你用传统的分析框架来指导你的趋势交易或者中期交易甚至短期交易都是管用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是2024年呢，的确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都变成同向。那么所以大家市场一开始就是摸不着头脑，觉得2023年都管用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下一年就不管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去倒推啊，你要对这个现象做一个解释，那这个时候大家想到了央行的购金。那么央行购金啊，我们觉得对于金价的影响啊，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对黄金超越牛熊的保值功能有影响。也就是说它很像货币供给啊。大家说这个二战以后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或者说我们说全球意义上讲，货币供给都是持续增加的。但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每一年都是黄金牛市，或每一年都是大宗商品的牛市啊。但是在货币超发或者说在央行购金持续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轮新一轮的牛市它的价格的中枢总是比上一轮的牛市更高啊。也就是说这个央行的持续购金它可以解释什么啊？它可以解释上一轮牛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的是金价在1000到1500美元之间这个中枢徘徊，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价在4000到5000美元这个区间徘徊。那很显然啊，这个中位数的区间大大抬升啊，这个是和货币供给啊，包括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削弱，包括央行购金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央行购金用来预测中短期的金价，它有在实践上天然的弱点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央行购金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央行购金啊，它都是这个月看到上个月的数据，而且呢，你还不太像美国的经济数据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提前推断它啊，就是你不能够脑袋一拍说我觉得下个月央行一定会持续购金，或者央行一定会减少它购金的力度。所以用央行购金来预测短中期的金价变化呢，你先天是不足的啊，因为你在事前你没法去推断它。第二，在事后解释上也有问题，就什么呢？金价如果都像去年那样每个月都是大涨，或者绝大多数时间都大涨，那么央行购金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你每一次看到上一个月的央行购金在增加的同时金价是大涨的，那么这个是完全匹配的。但是如果像今年这样啊，四月份五月份金价整体是回落的，但是四月份五月份这个央行的购金呢它也是在持续的，那这个你就存在一个事后解释的矛盾啊，就是价格的下跌和购金的持续构成了一对矛盾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央行购金，第一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为啊，它不完全像私募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一样啊，我完全是冲着一定要买一个阶段性的最低价或者卖在阶段性高点啊，因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它当然会考虑价格的损益，但这个恐怕不是它唯一考虑的目标。第二，这个央行的购金它是一个趋势的大背景，它可以解释黄金的保值功能啊，它可以解释2013年在熊市半山腰杀进去的中国大妈们为什么到了新一轮牛市的时候赚得盆钵瓢满。这不是因为大妈们非常敏锐抓住了牛市的最高点和熊市的最低点，不是，而是因为保值啊，因为新一轮牛市开始了。而每一轮到目前来看，1973年以来每一轮牛市的价格中枢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不断上升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对于央行购金啊就有一个 比较直观的看法，就是一方面有央行购金的存在啊，大家必须把现在的黄金价格的中枢往上看啊，不能去跟上一轮2000年到2011年的这个黄金的绝对价格水平去做对比啊。比如大家会说上一轮金价那么最高的时候才$1922，凭什么现在是最高的时候接近$5500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央行购金不太适合用来做中短期的这个价格的预测，因为它某种程度呢，它就是一个单维度的多头指标，只有当价格是持续上涨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指标是有用的，是站在你自己这一边的啊。那么当现在过往的两个月这样价格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就多少会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和金价走势还到底相不相关啊。而事实上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包括俄乌冲突爆发以后2022年的二三季度，当时国际金价其实跟现在的走势比较相似，大概回调了 20%。 大家如果去做历史数据的复盘的话，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2022年二三季度的全球央行的黄金增储是在不断加速的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短中期的正相关实际上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好的，谢谢蒋总。然后那白银呢，您对白银怎么看？跟黄金的走势您觉得会趋同，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投资机会出现？
我觉得白银呢，应该这么说，其实白银的研究从它的底层逻辑上天然的就衍生出两大分支。那一个呢是贵金属的分支啊，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圈内人喜欢说的叫金银不分家，那这个就是把金银铂一起打包作为一个贵金属啊。那么这样的研究思路呢，对于白银呢多多少少呢是有点懈怠的，或者是说的不客气点是有点忽略的，就是他基本上不怎么研究白银啊，就金银不分家，他的研究的重心始终在黄金啊。那么金银不分家就意味着黄金牛市延续，白银牛市延续，黄金牛市结束，白银牛市结束啊，这个是一种研究分支。第二个呢，就是白银的工业属性比较强，远远的强于黄金，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分支，就是白银是工业金属，或者我们说有色金属，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光伏金属、新能源金属。那么我们可以又通俗的讲，你可以说叫铜银不分家，就是我把有色金属里面的代表性的铜跟银放在一起。那么这两种观点为什么并存了这么久？那是因为不是因为天生的有两拨人啊，一拨人比较擅长黄金，一拨人呢比较擅长有色啊，一拨人呢可能比较擅长光伏，不是如此啊，而是在交易的实践中，在以往的价格走势中，这两种趋势大体都对啊。就大家如果把金银的周的价格走势73年以来的放在一起，大家很清楚的看到金银不分家啊，对于这个精细化研究白银的研究员或者基金经理，你可能听了会有一点不爽，因为你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去研究光伏、研究新能源、研究算力、研究壁炉啊、研究墨西哥，最后你给我来一句金银不分家，那这句话为什么能存在呢？啊，它不是出于对白银的一种戏谑，而是因为金银不分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被推翻的历史事实啊。那么同样，铜银不分家也对，因为大家如果看一看去年白银价格为什么飙涨啊，虽然在这个中间大家讲了很多故事啊，比如说有关税啊，有这个所谓的地仓，但如果你尘埃落定啊，因为白银的价格从120现在已经一度跌回到60啊，就尘埃落定以后，大家回过头看，你会发现金银不分家2025年没问题，铜银不分家2025年也没问题啊。所以这个白银的这个价格走势啊，我倒是觉得看各位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你擅长什么啊。如果你本身擅长铜，那么你就按照铜银不分家的思路来看白银，那如果你本身是擅长黄金啊、美元、宏观，那么你就金银不分家啊。那从目前来看啊，在黄金牛市没有结束的情况下，那么白银的牛市还是延续的。当然这个去年的白银的飙涨以及之后的大跌很容易让投资者想到2011年啊，因为2011年1月到5月当时的白银价格也是加速的飙升啊，而且投资者可能还记得上一轮贵金属牛市的顶点 白银是先于黄金大概四个多月啊，就白银呢大概是在2011年5月这个劳动节长假期间鉴定的啊，当然这都是事后的啊，我们说当时经历的人未必是这么想啊，你事后看得很清楚，可是那个时候鉴定，而白银呢是在黄金呢是在2011年9月初鉴定啊，那所以啊就是有这个贵金属圈里面大家现在也有单纯从价格走势上担心啊，白银可能是不是重演了2011年1月到5月那波行情啊，那我们说从基本面上来讲2011年和当下还是有区别啊，那就是什么呢，2011年当时是美国从危机后转向复苏，而我们当下到底有没有危机还是个未知数啊，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基本面和09年10年11年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让大家能够联想到这个时刻，是因为24年25年的黄金白银的价格走势和10年11年的黄金白银的价格走势在形态上在神态上太过相似了啊，以至于什么呢，越是经历过的人就越是印象深刻。但是从基本面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下和那个时候基本面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危机后美元量化宽松时，而我们当下并不是所谓的危机后啊。如果将来有经济危机，我们也是危机前，如果美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从此无危机的新时代啊，那么你就没有历史可供参照啊。所以目前来看，虽然白银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暴跌，那么在黄金牛市大的趋势延续的情况下啊，白银应该还是会紧随黄金的。
好的，谢谢蒋总。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虽然您是这个黄金研究和投资的专家，但是我想请问您未来比如说6到12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时间吧，同时我们可以去投资黄金或者美股美元A 股市场的话，您会给这些资产怎么排序呢？您会首选黄金吗？
应该这么说，就是6到12个月，在6个月的时间框架里面，我们不会建议去配置黄金啊，因为这个呢就跟刚刚这个吉吉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反复强调的，因为目前来看，第一，油价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第二，抛开油价的不确定性，现在的原油价格从同比角度来讲，美国的通胀压力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个通胀压力不是指美国的 CPI 会狂飙，但是呢这个美伊的冲突的影响不会那么快消失啊，也就是说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在 4% 以上的水平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不足以让美元加息，但足以让美元的降息延后。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很有可能需要2个季度的时间，这意味着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啊，由于美元的阶段性的偏强，那么很有可能黄金价格是处在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普通投资者买实物黄金或者买黄金 ETF 啊，那么你是要承受一段时间的浮亏的啊，就不管你是哪个价位进去啊，但是如果把时间放到六个月以上，我们觉得黄金的牛市还是延续的啊，这个呢倒不是因为说去年黄金始终是涨的，所以它一定要涨，而是因为什么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经济发生危机了，那么短期内对所有的金融资产一定都是不利的。但是参照次贷危机的经验，在大跌完了以后，美元利率恐怕要降到零，再不济就要量化宽松一、量化宽松二、量化宽松三。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未来的1到2年，甚至2到3年，黄金都处在美元超级宽松的环境下。那么这个对于黄金的牛市啊是非常有利的啊，就是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过去2年的金价走势总让大家想到10年11年上一轮11轮牛市的牛尾巴，但如果发生美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你就会回过头来蓦然回首，你会发现过去2年的价格走势和上一轮牛市比，原来只是06年07年，那个09年10年11年那个最牛的牛尾巴还没来呢。为什么？因为这是危机导致的啊，这是一种情形。那么另一种情形就是这个 AI 时代， 美国彻底进入了新经济的时代，不再受经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周期的困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设想一下，就是美伊的冲突它对于黄金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就短期大家知道是不太有利啊，因为有通胀，有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啊，那么金价会承压。但是从长期来，就是6个月以外到12个月这个区间里面，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美元降息的过程像擀面杖擀面条一样不断的向后去延展。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利于黄金牛市的延续的啊。所以我们觉得美伊冲突大概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包括对美元的影响，就是中期对美元有利，对黄金不利。所以在6个月的时间框架里面啊，如果我们来做选择的话，可以优先选择美元资产，选择美元啊，同时呢就是尽量的低配黄金资产。那么大家说6个月以后呢，就随着这个通胀的压力如果慢慢的减弱了，那么大家可以设想到了今年的四季度，到了明年啊，又会有美元的降息预期了啊，因为大家会觉得通胀慢慢又下来了，那这个美联储为什么不降息呢啊，就是可能凯文沃什为了迎合特朗普也会再做2到3次的降息的举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黄金的牛市得以延续啊，它很有可能在回调了以后再创新高。那么到那个时候再去超配黄金资产，我们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行动的策略。
好的，谢谢蒋总带来的给大家关于黄金投资的建议。那看来我们可能黄金长期大家还可以再看一下，近期可能大家要持续观察观望一下。也非常感谢蒋总今天在百忙之中做客华尔街见闻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关于金价非常专业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好，感谢华尔街见闻的各位用户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那我们本场直播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之后有更多想听想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下场直播不见不散，拜拜。